他是第四组的，他是第四组的。这张的中心就是兄弟相认，兄弟相认。我们知道从42章开始，就是天下有饥荒，不但各地有饥荒，埃及有饥荒，天下有饥荒，连迦南地有饥荒。那这些个都给我们看到是神的主权，神在管理一切，借着这一个大饥荒逼着雅各全家要蒙恩。所以我们看饥荒看来是一个苦难，是一个不幸，是一个遭遇，但是没想到这个饥荒复兴了雅各全家。谁预先安排约瑟借着受苦使他在埃及升高做了宰相，具备了丰富的粮，他可以跳粮天下，天下都到谁那里，到约瑟那里得粮。所以呢埃及人有饥荒，这逼着雅各全家都要什么，都要来到约瑟那里得粮，这样呢就使得那个雅各的儿子们，首先是雅各的儿子们在约瑟面前蒙恩。所以从42章以后啊，我们连续几章都可以看到约瑟看见兄弟们一来马上他就认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17岁了，离开兄弟的他印象很深，兄弟们呢已经不认识他，因为约瑟改变太大，哪晓得做了个大宰相，对吧？兄弟不认得他，但是约瑟认得他，认得这些兄弟。但是我们从42章一直到43、44、45，一直到今天是吧，到44章为止，到上礼拜为止，我们看到约瑟从开头说认识兄弟们，但是他从来他始终他一直都没有认他们，没有公开的认他们，直等到今天约瑟在正式的啊，就是彼此相认，就是他告诉兄弟们，我就是你们所出卖的，卖到埃及的这个约瑟。那为什么我们要想想这一个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约瑟他的一举一动经过苦练以后，他实在是代表神，他的一举一动他所做的，他对兄弟是非常的爱，是深切的爱，但是呢他不马上表露出来，而是严厉的对待他，一再的严厉对待他。这是为什么？这就好比神对我们一样，当约瑟的兄弟们还没有认识自己的罪恶，也没有彻底的后悔之前，约瑟不认，约瑟没有认他们，而且非常严厉，一次次的对他们严厉，为了叫他们能够痛悔，思想自己过去的罪恶，能够彻底的能够改掉过去的旧恶，就是怎样的虐待小弟弟，苦待小弟弟，又出卖小弟弟，甚至差点要杀了约瑟，这一切的罪恶被神就借着苦难逼他们。所以一直到上天上礼拜我们所读的圣经，就看见约瑟虽然是这些兄弟们已经初步认罪了，雅各呢也交出了他所心爱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就是便雅悯，但是上礼拜呢约瑟又一次试验他们，借着一个银杯装在故意装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来试验他们，试验这些兄弟们当中究竟哪一个是最爱小弟弟。因为什么？因为在哪一个这个口袋里找到这一个人，就要做约瑟的奴隶，等于就是永远你就不能离开了，你就不能回家了。所以在这个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犹大，犹大其实也不是长子，他呢特别体会神的心，体会到父亲的心，他呢竟然是牺牲自己舍己的爱，在约瑟的面前替小弟弟来说情，也呢讲出来了，透出来了父亲是怎么样的不能离开小弟弟。所以犹大宁可我自己来替什么，替这一个小弟弟，就是便雅悯来在约瑟面前永远做奴隶，你好放我的弟弟回去和他和父亲能够团圆。这个心呢实在是太宝贝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为什么约瑟和兄弟相认，约瑟和兄弟相认主要的就是犹大这一颗舍己爱心，这一颗心在约瑟的面前来说情，深深的感动了约瑟，所以约瑟情不自禁。所以你看第一点，约瑟怎么样在左右站着面前情不自禁，什么叫情不自禁呢？大大的感动啊，他的心大大的感动。所以呢这个时候约瑟开始和兄弟们相认，所以这张圣经一个中心一个高峰就是兄弟相认。已经这样的过去了多少年，大家等一会儿可以算算，约瑟离开的时候17岁，现在约瑟应该多大岁数，大家也可以算得出来，约瑟30岁做宰相，这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以后呢又经过了7年的丰年，现在呢这荒年过了几年了，这里告诉我们刚才念了过了2年了，所以你可以算现在约瑟多大年纪啊？39岁，对的，39岁。 那减去17岁就有22年相别，是不是？当然都不认得了，大家年纪都老了嘛，约瑟都39岁快40岁的，是彼此都不认得，但是约瑟认得，约瑟故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兄弟们从内心彻底的痛悔自己，深深的认识自己过去的一切的罪恶啊，能够真的从内心悔改的时候，兄弟就相认。所以约瑟和兄弟们相认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我们生命上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见主的面，神的爱真正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像好比雅各在这个庇鲁以勒一样，和主面对面。这个经历什么时候能够经历？这个就是你的生命要有一个彻底，要经过痛悔。所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约瑟情不自禁，他一定会下凡和兄弟们相认。而且这一番话我们看充满了爱，充满了安慰、宽恕、体贴、关怀，而不是丝毫没有一句是怪责。你看看这一段里面，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你就可以看这一段话里面约瑟是怎么样和兄弟相认啊，充满了爱。所以就可见的约瑟不是没有爱，他充满了爱。上次我也说了，让大家找一找约瑟哭了几顿。王继承，你说你找过了是吧？到底约瑟哭了几顿？我看你数的还是不对。一共约瑟哭了几顿，就说明约瑟充满了爱，他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他非常爱兄弟。但是开头呢，你一点看不出约瑟。开头我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约瑟实在是一定是报复，一定是怀恨在心，是不是？一定是记仇，怎么对兄弟们这么厉害啊？还说他们是奸细，是不是？其实不是啊，约瑟是要一直等兄弟们心灵里面彻底有一个转，真正痛悔，真正认识自己啊！而且呢，也考验出谁是真的爱小弟弟又爱父亲啊，就是这个犹大的心。所以到这个时候，约瑟不认也得认，不认也得啊！所以我们常常很羡慕，哎呀，某人灵性哎呀很有改变，生命很有改变，非常蒙恩，好像跟主面对面的。我们跟主好像八丈远，有人说我跟主很远，你为什么跟主远？我想还是因为有原因呢、啊，没有像这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实在是因为他们深深彻底了，所以约瑟跟他们面对面，跟他们见面，跟他们相认。所以我们看现在看第一点啊，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为什么呀？他要跟兄弟相认，埃及人不能站在旁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最密切的说，你跟主，主跟你，不可能有第三者，是不是？不可能有第三者，因为这个爱情的这种互相的这种关系的密切，就好比在灵里合一一样。所以他吩咐人离开我，那就是左右的这些埃及人。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这里特别强调说什么？没有一亿人站在他面前，因为你旁边有一个人，你跟主就不够亲了。你比如说你跟你最爱的人是吧，说悄悄话，你愿意旁边有人呢、啊、一定不愿意，是不是？只有你跟他，他跟你，我们跟主的关系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约瑟他这一生都可以预表基督，这个实实在在，因为约瑟年轻就受苦啊，被放在什么，被扔在坑里，以后被卖，又为奴，以后又下监受冤枉，受这一切的苦，就好比主耶稣被自己的本族的人所卖，所受所害一样，是吧？所以约瑟实在是可以代表主，虽然他不是，但是代表可以预表主。所以这里说没有一个人站在旁边，他就放声大哭。这个是长久啊，就是压抑在里面的，到了这啪一下子爆发一样大哭。所以圣经上常常给我们形容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就知道，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对以色列也是这样，是大大的什么？神的怜爱是大大的发动。人表面你看好像，哎呦，上帝对我这么严呐、啊，上帝这么样的对付啊，神对付你才是爱，好比这个父亲对儿子一样，是不是？打完了以后，这孩子悔改了以后，你看看，使劲要抱着他，使劲要吻他，使劲把他抱在怀里，这是爱都爱不够，是不是？打在孩子的身上，实在是痛在父亲的心上啊！所以做父母的最能够体会到这里，所以就是放声大哭，埃及和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了。哪里嚎嚎大哭啊，放声大哭。底下约瑟就对弟兄们说，下面就约瑟的话，这很多都是约瑟的话。开头的时候兄弟们没有讲话，因为都目瞪口呆了，都惊慌起来，他们万也没有想到他们所出卖的啊，这位弟兄弟他们最恨的，他们嫉妒嘛，最恨的这个小弟弟 就能今天怎么样，在他们眼前展现，是不是？是那地之福，他再没想到。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最关心的第一点是谁？我的父亲还在。所以耶稣是很有良心的，耶稣没有忘记，他虽然身居高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骨肉、自己的父亲，没忘记。第一句，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惊慌。这个感觉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兄弟们在约瑟面前一听他就是约瑟呀，但一定是又惭愧又自责又内疚，简直都五体投地，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无地自容啊，是不是？不知道哪里藏才好了。底下约瑟又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可见呢都不敢接近，是不是？开头总是怕，哎呀很害怕，哎呀他就是约瑟呀，很害怕。所以耶稣说，请你们就进来，进前来啊，他们才进前来。他又说，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地。我们知道约瑟是两次被卖啊，第一次是卖到米甸人的手里，是不是？卖到这个米甸手里，就是以实玛利手里，以后呢就转卖在这个埃及的这个护卫长波提发的手里，是吧？两次等于转卖。我就是你们啊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你看下面就是安慰，整个的就是安慰啊，关怀体贴，有没有怪责呀？没有。要叫我们的话，好嘛，你们这些人毫无良心，你们见了害我，没有，是的。所以他说什么？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我这个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带你们先来。约瑟在这里高举神，约瑟在这里明白了他今天所受的一切苦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我们不管受什么样的对付，什么样的遭遇难处，你要明白这里藏着神美好的旨意。约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不怪环境。我们常常怪环境，怨天又尤人，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今天遇见你了，我怎么样的这是糟糕啊。我们常常会这样，约瑟你看他怎么讲，这是神差我到这里来的啊！你们神人是把我卖到这里，你们不要自由自恨，谁差神差我到你们，在你们以先来，这什么意思？预备丰年，预备粮食，是吧？把我先拆到这里来，为要保全生命。这个保全生命就是为了保护整个的雅各家，因为雅各家是神旨意、神计划的一个中心。所以现在这地的计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里面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我们这种没有粮食的人就绝种了，是不是？没有粮食人就都要饿死了。为了保护你，而且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约瑟，我们知道前面法老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叫全地的救主。所以实在是预表我们的主，是不是？他是生命的粮，是吧？他就是本身就是生命的粮仓啊！啊，约瑟充满了粮食，所以他说啊，神借着我来到这里，预先把我带到这里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而且大事拯救，我要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他反倒说不是你们，他一点都没有，丝毫都没有怪人家，乃是神。所以我们常常是容易什么呀？容易就是从环境看，从环境来看，从人来看，永远想不通。而且呢，我们常常是不容易饶恕的人。一个人的心啊，常常是这样，是不是？你没有遇见这个害你的人呢，你不会有这个滋味。真的人家害了你，你能够全部的忘记，完全的饶恕，完全的宽恕，这是不愧是神的爱。所以约瑟的身上就是说，我们所看到今天他能够说这个话，这不是装的，这个是装不出来的，这乃表明什么？约瑟里面经过苦难对付，是充满了神的爱。什么叫神的爱？神的爱是以善胜恶，神的爱是宽恕，是无限的饶恕，这就是神的爱。叫人的话，我记你八辈子仇，是不是？或者说我不报复就算好的了，跟你笑眯眯的就算不错了，是不是？心里呢，心里可能常常是耿耿于心，是不是？恩恩怨怨。但是约瑟啊，真是给我们看到神的心。他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表明神高举他，使他有权柄， 实际就是这个王位啊，是法老，其实权柄都在他手里，成了法老的父，做权力的主，这是神给约瑟的权柄，而且也就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雅各家。这到第八节为止，就是讲到兄弟相认约瑟的这一番话，是充满了神的爱，啊，充满了关怀体贴，没有怪责。底下呢，第九节以后更给我们看到约瑟是吧？他怎么样啊？他底下的话就是催兄弟们把富家全部都带来，表明什么？约瑟深明神旨，他知道神借着他在埃及掌权，有权力，最高位。现在怎么样？要把全家带来，要叫雅各全家要来到埃及，来渡过荒年。而且不但渡过荒年，以后我们从46章就知道，雅各全家以后在埃及是待了很久，400年之久。这里有神的一个美意，为什么？因为埃及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最富饶的、最古老、最有最什么、最文明的一个古国，所以神要雅各这一个小的民族，开头你看下埃及后才70个人，是不是加在一起？连约瑟的家儿子加在一起才70几个，75个人，对不对？以后成为大族，发达起来，那就是有神的美意。就是所以底下就约瑟下面的话，从第九节以后，我们看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第九节以后，就是约瑟催逼他们啊，回去以后要把富家都带来，都带到这个埃及来。啊，我们看第九节，你们要赶紧上报到。他这一章是你讲了好几个赶紧，快快，不要耽延。所以约瑟在兄弟们身上第一步的工作是什么？就促使他们，催逼他们啊，借着什么？借着严厉的态度，使得他们从内心里认罪悔改，从内心里真正彻底的认识自己的错误。第二步什么？就是成就神的旨意。现在你们既然知道了，你们就快点来啊！所以下面就说了，说什么？你们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让他们把约瑟的话转达给父亲。说什么呢？神使我做全地的主，请你下到这里来，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心。”这句话就是对雅各说的。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神叫我做全地的主，全埃及的主。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歌山地是什么？就是埃及地的，也叫兰寨。兰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就是尼罗河的三角洲最丰富的地方，而且呢，也是以埃及人分别出来，是单独的一个城镇。就是让所有的这个雅各家的人都住在这里，可以住在这个地方，歌山地是最好最美最好的一个地方，与我相近。所以兄弟们啊，约瑟和他们不但是相认，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这哪里想得到呢？是不是？这么一阔别就22年之久，能够兄弟相认，而且呢还要什么呀？还叫他们来与约瑟同住，不但相认，而且来住在哪里？和约瑟住着，都一起住在埃及。还有呢，住在歌山地，表示和埃及人还要分别出来。住在埃及却和埃及人有分别，这就是歌山地的意思，分别为圣啊，另外住在一个地方。下面他说：“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和一切所有的都败落。”所以约瑟知道这个饥荒是越来越厉害，只不过刚刚过了2年。还有5年，还有多半的时间还是在饥荒当中。如果这样下去，雅各全家就真是要败亡。所以说必须要来。为什么催他来呀？就是让他们能够进入约瑟，在约瑟的地方就等于进入神的丰盛。因为约瑟在哪里，哪里就有丰盛。和约瑟同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你跟主见面了，你跟主合一了，你的生命改变了，跟主和好了，合一了，那你就与主同住。分别为圣，与主同住。底下还说，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的。这就是说的，你们讲的都要说明，这是我亲自对你们讲，你们要告诉我的父亲。所以约瑟啊，真是啊，希望哥哥们把这个话我都传达给他的父亲，目的就是叫他们快点来。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他们。所以约瑟的兄弟们，约瑟对他们有一个希望，就是亲口做见证。你自己经历了恩典，你要亲口做见证，带领所有的家眷，所有富家的人都要来。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了，约瑟和兄弟们相认，
就好比我们在灵里跟主面对面的，生命又改变啊，真是这样的蒙恩的说，那你怎么，你就要做亲口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见证，回去以后你要张嘴，你要做见证，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雅各和所有的眷属都能够来和他们一同蒙恩，以后呢就等于住在约瑟的这边呢，就等于与约瑟同住，也表明我们的灵性就与主同住啊。所以你把这些你都要告诉我的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搬到我这里来，是不是？所以今天神的恩典对我们也是一样，不但是让我们与主合一，跟主见了面还不够，让你永远和主同住啊。所以住在丰盛里面，因为遍地都是饥荒，你住在埃及你才是丰盛，就是住在约瑟里面。所以十四节又在一起哭了，所以这个哭啊和刚才的那个第二节这次算是一次，因为这相见嘛，一定我想呢，约瑟跟他们说的彼此之间一直也都在掉眼泪，都在哭。所以约瑟说完了这一番话以后，你看十四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底下就约瑟呢就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大家哭成一团了，是不是？我们亲人没见面，你说几年不见面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这样，大家抱起来哭啊，是不是？这种是什么？这种欢乐的爱的眼泪，欢乐的眼泪，是吧？一种团聚的眼泪，是不是？也是一种经过痛苦以后感恩的眼泪。那我想这些兄弟们他们是在感动的眼泪。那我们哪里配啊？我们这么坏，今天月色不记什么前恶，不纪念我们过去的坏啊，今天还对我们这么好，非常感动的流眼泪，所以彼此就哭起来了，哭成一团，是吧？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个时候弟兄们才开口说话。所以你这个经历里要包括什么？不但有主对你说话，你也要对他说话，这叫做彼此有什么？有真正的相交的关系，灵里的相交的关系。那所以一直到十五节为止，这就是第一大段。所以第一段里告诉我们什么？兄弟相认，是吧？身明神旨，是吧？而且呢，约瑟也给他们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回去做见证，要催逼使富家都要来和约瑟同住。所以我说真正这一段里看见了恩上加恩，是吧？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今天约瑟和兄弟们相认还有一个预表的意思。预表什么？预表在大灾难当中，在末后大灾难当中，雅各全家得救。雅各全家就是以色列，现在以色列还是很刚硬的，他们信摩西，他们信旧约，到现在很少，据说有 2% 是基督徒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因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转过来。所以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特别是撒加利亚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雅各全家要得救，神把十恩恳求的人交管下来，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这就是今天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这个经历，可以做预表。预表什么？预表有一天雅各全家在大灾难当中，神借着苦难，那个大罪人出来，又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苦难逼着他们啊走投无路，仰望他们所扎的。什么叫做仰望他们所扎的？往地上走。仰望他们所扎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扎是什么意思？那英文就是 pierce， 哎，就是刺透他的肋旁，不是吗？就是等于犹太人不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有一天他们要仰望他们所刺透的、刺死的、所扎的、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很要紧，圣经的预言现在这一段还没有应验，是吧？所以约瑟和兄弟们相认有这个预表在里头，我们也应该知道。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旧约倒数第二卷啊，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十节到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一下啊，你就知道这一段的预言。你看先知老张就讲了，一起念：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都在一处，
安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利未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示每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其余的人都各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还有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念完啊。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说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预言就要应验。什么时代？就是在末后七年大灾难的最后，基督就要降临，所以以色列一定全家得救。保罗在罗马书我也曾经给大家翻过，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也讲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现在有几分硬心，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你看，这就是神的一个奥秘。奥秘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外邦人数填满，这句话是和你我有关系，和教会有关系，就是教会的大使命，外邦人数要填满。我想大家还是念一下，这样使大家印象深一点。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这两节，这两节圣经就是大使命。这两节圣经包括神的两步计划，也和以色列有关系，所以也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大家一起念啊，罗马书十一章，使徒行传后面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底下就不念啊，底下都是有关这方面。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两件事情，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表示咱们大家人人都应该知道，咱们可不能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告诉你，就是第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有几分硬性，所以现在以色列很刚硬啊。你给他传福音了，他说什么？他说我认识耶稣，耶稣是一个人，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还在等他们所等的那个弥赛亚，是不是？他们相信的是摩西旧约，是不是？硬性。等到外邦人人数填满，这就是你我的使命。外邦人数填满，外邦人就是指着犹太人以外的，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什么人数填满？你把福音要传遍，传到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今天你不管你是做大夫、做医生的、做护士的，你是做教员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把大使命要肩负起来。你直接间接你要关心大使命，你要有份于大使命，使外邦人数填满。说明神那里有一个数目字，数目有没有填满？现在远远没有填满，是不是？全世界啊，现在是五十多亿吧？他们说有六十亿人口，有人讲六十亿人口，是不是？还有千千万万、亿万万的人没有得救，这非洲的人口爆炸，你看那电视里面多少小孩子都排着队挨饿的，是在排着队等着喂，给他们一点粮食，给他们点饭吃，多可怜，是不是？对外邦人数填满底下，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就说外邦人数填满什么意思？等到我们把福音传遍啊，应该得救的人，他肯信的人，他都得救了，教会就被提了。接下来记下七年大灾难当中，雅各全家得救，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今天约瑟和兄弟们相认，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个时候是什么呀？神将施恩恳求的应交还讲，大家都哭，哭着说男的和女的都分开。你说呢？都单独来哭，所以现在呀，美国有这个叫什么 ？Promise Keeper 这个守约组织，就是全部都是男的，大家都在痛苦。他们开会有几十万人，在美国很好几个地方开守约。这个守约组织你们听说过没有？哎呀，这个太应该知道了。老牧师参加过，也不还有谁参加过？这个守约组织就是美国的一个原来是一个体育教练他发起的。就所有的男的人都去参加，结果这些男的弟兄们复兴起来，他们把家庭改变、教会改变，什么都能改变。女的不要参加，都是男的，所以这个应验圣圣经的话嘛，将来都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我们现在这一个这个什么呀 ？BSF， 我们这个 Bible 大学三的时候没有男的，全部是女的。是上礼拜就讲，我们求大福星，是不是要求福星？这是圣灵的工作呀，大家要福星。你是什么福星？我们主的话开福星会，是吧？就圣灵叫人认罪悔改。所以你看，刚才我念这一段不是吗？大家都认罪，大家痛苦，哭的像如丧独生子这么哭，为什么哭啊？啊，这么几千年来被毒被逆，刚硬不要主，气绝主，把耶稣钉十字架，把司祭坛杀掉。杀害了多少使徒，这都是犹太人的罪，所以他们要悔改，所以这些话有一天都要应验。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有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今天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外邦的教会，那和我们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就是我们个人，我们要跟主要相见面，要真的见到主的面。不要信了主很多年，你从来没有见过主的面，那就糟糕了啊！什么叫见过主的面？我们大家自己应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主的面？你见过主的面跟没有见过主的面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你深深有自责，有内疚，有痛悔，啊，而不是还耿耿于心，一天瞪着眼，老说人家不对，老怪环境，这不会的了，他就认罪了，啊，这个就是真正经过痛悔以后，那你跟主的关系，那个是甜蜜蜜的关系，得到他满得他的安慰，啊，满得他的这个赐福，啊，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下面我们再看十六节，十六节后一段是什么呢？就是法老，啊。埃及王法老都支持欢迎约瑟的家属要来，这就是神使的万有君王都为神旨意来效力。原因是呢，就因为这个约瑟真的被神得到，所以约瑟也代表一个教会的领袖吧，一个工人，一个领袖一样，他被神得到，神能够什么借着环境来为他的为雅各全家效力，雅各全家能够下到埃及，这也是一个奇迹的，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约瑟做了宰相，约瑟掌大权，所以当时的埃及法老当然了，是约瑟的事情没有一样他们不喜欢、不欢迎、不支持，因为没有约瑟，埃及都要完了，埃及都得闹大饥荒。所以约瑟这么聪明，治理的埃及治理的这么好，所以法老一听，哎呀，约瑟的兄弟们来了，所以你看看，马上就大力的支援。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怪环境，哎呀，我们教会很穷，或者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太小，或者我们今天什么没有，今天不怕神，你今天只要爱主，听主的话啊，照主的命令去做，我们追求圣洁，追求爱心。你看约瑟带领人怎么追求，我们从这几张圣经念下来就可以看出，约瑟带领兄弟们，他怎么带领？他不是马上感情作用，立刻就抱着哭，他乃是怎么样？严厉，逼他们认罪。啊，然后呢，兄弟相爱，兄弟相认，就是说教会今天要追求的第一是圣洁，倒空罪恶，第二是相爱。如果不圣洁，这相爱成了什么肉体人情仁爱，里面带着罪恶，怎么相爱？那相爱只能是分门别类的爱，我爱他，我所爱的，你爱你所爱的，是吧？我高举保罗，你高举亚伯罗，他高举基法，是吧？就乱了，是不是？就能。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实在是有神给他的爱，给他的智慧，给他的真理。下面一段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六节，十六节应该是到二十三节，这是一小段，这一大段里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是神借着法老为这个约瑟的家属预备能够来的条件，神借着法老预备的条件。这风声传到了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啊，法老一听，他和他的臣仆都非常欢喜，啊，非常欢喜。法老就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这样写，就是让他们回去把家属带来，啊，把肚子抬在牲口上，就是满满的粮食带回去的意思，啊，起身往迦南地区，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啊，非常大方，没有什么条件，你们就来吧，尽管来。”我要把埃及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的肥美的出产，埃及非常丰富，啊，尽管在饥荒之年用约瑟积存积粮如山，在各个城里都积存粮食，所以约瑟能够带领人也有这一点意思，就是他里面充满了生命粮。今天你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做约瑟，而不是说你这么想做约瑟就做约瑟，你一定要殷勤的来预备粮食，我们里面生命要丰盛，真的有生命粮，按着属灵的意思更是很要紧，就是说你彻底的认罪倒空以后，你就满得生命粮，从约瑟里能够得到， 所以这里埃及非常丰富。那所以法老说，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十九节，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很远的路途啊，埃及到以色列，在当时这种交通呢是很远的路途，所以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妻子和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破破烂烂你们就扔了得了，对不对？不要爱惜你们的东西，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你看看，这个不是给他们敞开了门？神这么赐福，是埃及啊，就是这样的为他们效力。你看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这就是说，连埃及王法老都在成就神的旨意，为神旨意效力。底下又给他们，这都是法老的吩咐啊。底下就是我们看21节，约瑟就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还有路上用的食物。这路途很远的，可能几个月的食物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这又是说了，大家大概又想，大概偏心吧，是不是？这不是偏心的意思啊，因为大家都认罪的，但是我想一定也有考验的意思在里面。后面不是说吗？你们不要相争，一定啊，这个老旧人没有彻底改的话，为什么给他多呀？看这个玉碧阳米这么多，眼睛也红起来了，大概是不是？也考验，要是就要这样，那最小的那一件是最特别的蒙恩，因为这个碧阳米长期的跟月色分开嘛。所以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比人人都多。上次呢，这个宴席上也是，是不是给他多少5倍？是不是这里5套的衣服，给个人的1套衣服啊，给他这么丰富啊，这就看见月色的丰盛啊，都给他们。底下还给他父亲公驴食品，驮着埃及的各样的美物，还有母驴食品，驮着粮食、饼和菜。你看看，样样都是预备，体贴入微。啊，样样都想得这么周到，为他父亲路上用。你看一去一回嘛，来回的路程啊，是啊，你想得预备多少东西，都是驮在驴上，还有车，还有驴，这些都作为交通的工具。到23节为止，这就是法老的效力，大力的支持，欢迎约瑟全家来。底下24节，于是约瑟打发他们走了。最后一段是24节到末了，就是约瑟的兄弟们回到家里以后，怎么样对雅各做见证？雅各的心呢，开头怎么冰凉，后来呢苏醒了，后来也愿意去了啊。所以这也是出乎神了。雅各长期啊心里头受伤，是不是不得安慰？因为他约瑟没有了，他以为约瑟他们兄弟不是骗雅各吗？啊，说已经是被野兽吞吃了。啊，所以呢，下面我们看24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还得嘱咐。所以你看，约瑟真是像老大哥一样，是不是？约瑟不是长子，但是呢，他在属灵的方面来讲，他就是一个长子的姿态，像长子一样。你们在路上不要打架啊，不要相争，因为东西太多了嘛，东西一丰富就容易相争啊。告诉他们不要相争。他们从埃及地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来，下面就告诉雅各了。说约瑟还在，并且在全地做了宰相。雅各信都不信，雅各怎么心里冰凉，表示他根本不信。因为长期这样的黑暗，见的这样的这个啊，这种光景，他根本不相信的，他不能相信他的儿子还活着。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就是约瑟已经死了，他天天就是伤心悲哀，怎么可能活着？他们想，你们大概又骗过来了，又骗我了，他不信，心里冰凉。心里冰凉什么意思？无动于衷，是不是？你说什么我准备无动于衷啊，不相信。底下呢，他们变相，那不信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约瑟啊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告诉了他。所以这里就约瑟所说的话最要紧。所以我们今天呢去帮助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有的人心里冰凉，是不是？你怎么说主爱你怎么样，他根本不信，他心里头这个环境啊把他压抑的呀，他实在是对环境呢已经都是一点完全是昏心绝望，他一点信心都没有。那你怎么？你要把约瑟的话传给他。约瑟的话今天代表主的话，生命粮了，是不是？你不要讲你自己的话，你前两天没用，你再信也没用。那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把约瑟说的一切话啊，那就是亲口说的话，是吧？都告诉了雅各，他们的父亲雅各啊，听，大概听，慢慢在心里活动的。底下呢，又看见下面听和看。 是听，听什么？兄弟们把约瑟亲口说说的话传达给雅各。之后呢，雅各又看见什么？看见约瑟打发接他的车都来了，车都来到门口了，你还不信？这不信也得信了，这实在是真的。这个如果是兄弟们这么乱讲，讲了讲，大概是撒谎，大概是骗我。现在车都来了，可能雅各一辈子没见过埃及的车什么样子，是不是？法老的御车都来了，法老派来的车，是不是？所以雅各怎么样呢？下面说，心就苏醒了啊，雅各心里苏醒，心就火热了，心就被温暖了，是不是？他心里怎么转过来？所以以色列就说，大了大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之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他也不过就想，我去见一面吧，我也快死了。你看雅各的口气里面还是很消极，是不是很悲观的？但是呢，终究，哎呀，这个儿子还活着呢，我去见他一面。这就是雅各最后啊，听了这个儿子们的劝告啊，把约瑟的话传给他听。所以雅各终于从心里冰凉到心里苏醒，是不是？心里倒是有点火热起来了，温暖起来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去。这是今天这一章圣经到此为止，下面就是46章，就讲到雅各怎么去。在没有去之前，他来到别是巴神亲自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你去，我和你同在。”你看这个老雅各呀，以后啊，我们知道雅各的灵性啊，经过一生经过许多的对付，雅各的灵性到老年的时候是最好，灵力最苏醒，最蒙恩。以后他下到埃及以后，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又给雅各这个埃及王法老两次祝福，都说明雅各灵力很苏醒。真正一个人呐，经过长期的对付，到了老年的时候，可别做一个老野沙，老野沙是个老糊涂，是不是？到老年的时候糊涂了，眼目昏花啊，长子次子都分不清了，是吧？祝福都不知道给谁祝福。但是雅各到老年时候特别清楚，灵性的是登峰造极啊，这个实在是他多受苦难、多受磨练的缘故。那今天呢，这个圣经到这里，我想呢，我们查几处圣经，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约瑟和兄弟们相认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就是因为犹大在前章在约瑟面前这样的爱心舍己的啊，来为这个小弟弟代求，这个是深深的感动了约瑟。这个代求实在是爱心的代求，舍己牺牲的代求，宁可自己做奴仆啊，让小弟弟能回到父亲的面前。而且他也非常体会到父亲爱小弟弟的心，父亲和小弟弟是命命相连，所以这颗心实在是太宝贝了，感动了约瑟，使约瑟不能不跟兄弟们相认，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约瑟的兄弟们经过了这么长几次的这么折回啊，在约瑟面前受对付，深深的有痛悔有自责，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约瑟就跟他相认，这个时候才能相认，就是面对面的，真正承认我就是约瑟了，这个时候彼此才认识。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神的爱也是这样，常常是我们觉得神跟我们很远，为什么？还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像约瑟的兄弟们这样的肯受对付，肯谦卑，肯承认自己的罪，旧罪老罪你要彻底认出来，你真的倒空，你看看神就能够怎么样，像约瑟这次的这个场面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面，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但是这个哭是非常甜美的啊！你经历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正在跟主认罪，非常难过，甚至流泪的时候，眼泪鼻涕还没干呢，马上喜乐的灵就充满，主的爱就包围，就把你抱起来一样，就给你安慰。我希望大家有这个经历。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以赛亚书，我们先看第一段，是以赛亚书59章。二节，我们大家念啊，一节和二节，一起念。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耳朵没有发沉， 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怎么不听我祷告啊，不听我祷告啊，我求的也不答应我呀，神怎么跟我发上脸呢、啊、你要知道什么原因，不是神的膀臂做的，也不是他的耳朵发声，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罪与神隔绝，使神掩面不听，神脸都捂起来，神不听，你祷告神都不听。是，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说我们不要怪神，哦，上帝不听我祷告，听他祷告，上帝大概有偏心，不是，乃是什么？这里明明说，因为你们的罪孽使神与你隔绝，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再看57章，你再往前翻2章，57章开始以赛亚书14节、15节，这两节告诉我们神与什么人同住？同住。刚才不说吗？约瑟跟兄弟相认以后，约瑟愿意把雅各他的父下所有的兄弟们全部都搬来和约瑟同住，这是多么欢乐！神怎么样和人同住？啊，这里约瑟也代表这个意思，我们大家念一下14、15两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两个苏醒，大家看见没有？这节圣经，我希望你们大家把它记住，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神是非常乐意和我们同住的。你别看我们的神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高高在上，是不是？他是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他愿意和人同住，甚至他愿意住鬼和谦卑，都痛苦要谦卑，有罪都就不认，有的人不饶恕人，几辈子都不饶恕的，几十年都不认这个罪的，老恨人，而不检查自己，是吧？那凭我们的本性来讲，啊，或者对方真的亏欠你，那我就是不认，我就是不能原谅他，因为他就对不起我。但是从主的爱来讲，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啊？主是为我们的缘故，是吧？他是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我们与他为敌，他都爱我。十字架的爱就是什么？就是爱仇敌的爱，是的。主耶稣上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与神和好，彼此和好。大家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横，一个竖，是不是？竖就是指我们与神和好，横的意思是什么？彼此和好。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那我们彼此之间都要合而为一。那所以你这样的谦卑痛悔，甚至我和你同居，我和你同住，我和你永远在一起。所以这里很要紧，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让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圣洁、至上。至高至圣的住在那里，至圣的所在。所以前面一节就是你要修筑道路，绊脚石要除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至于歪脚，才能够走得好。我们路上绊脚石，这绊脚石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个约瑟的兄弟们如果不认罪的话，你说说他怎么会见约瑟的面？就是见了一面也是愧的，也是充满了自责，良心有愧，而且也是内疚。现在认了罪了，你说说多好，又充满了约瑟给他们的安慰，约瑟不念旧恶啊，不再纪念过去的罪。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尝到，都要有这个经历，真正的跟主合一，真正的像这个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这一个关系啊，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关系。还有就是和下属也是旧约啊，三一里书。完了就是何西阿书，大先知完了的小先知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11章。11章的第8节。都找到了吧？11章的第8节。旧约三一里书后面，我们一起念。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啊，我怎能拒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洗遍？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你看这些圣经，大家知道是谁跟谁说的？是神跟以色列说的话。以法莲也是以色列的代言词，因为当时何下的先知是北国的先知， 专门责备以色列的罪恶，责备他们，但是神又爱他们，神把以色列当作他的妻子，妻子离开了丈夫去找新夫，去找外边的人，神还叫何西阿去讨回这一个淫妇，这都是透出神的爱，甚至神的爱是超过律法，因为按律法来讲，一个妻子，生命第二十四章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妻子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可以把他休掉，这在摩西律法里是可以的，有不正当行为的时候。但是这个妻子如果离开丈夫以后，她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丈夫了，或者前夫死了，后夫死了，圣经说什么？摩西的律法里说，你这个前夫，你休了以后，这个前夫你不能再把他讨回来，因为这样的话是大恶，你等于就误会了这迦南美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妻子已经是他有随了后夫了，就不能回来，这就是律法。但是神的爱是什么？你从耶利米书、何西阿书这些先知书，我们就看见神的爱是超过了律法。神说：“以色列，你们是我的妻子，妻子离开了丈夫，离开了神，我们这个以色列不就拜偶像吗？离弃神，这样的作恶堕落。”但神说什么？神界的先知说：“你们虽然和许多亲爱的经营，你们仍可归向我，只要你悔改。”你看这爱不是超过律法了？按律法说，不要你，哪个要你？我们一般的做丈夫的没有人要，对不对？你已经坏了，哪个再要你？是不是已经被玷污了？就人家不能再要你。但神的爱就超过，所以这些圣经啊，我是最喜欢的这些，所以我希望送给大家这些表明透出神的爱。这以法莲怎么说？以法莲这么坏，这么样拜偶像，神说我怎么舍得你？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把你看作是亚玛洗变？亚玛洗变的，我们查考创世纪十四章你就知道，他是跟索多玛俄摩拉一块被灭的，你知道吗？以后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俄摩拉被烧，还有周围城市都被烧，其中就有这两个叫做亚玛洗变。这意思说，亚玛洗变是被火焚烧了，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我虽然是弃绝你，现在我还舍不得彻底离开你。我虽然是要罚你，但是我舍不得弃绝你，所以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像亚玛，像你洗变？你看我回心转意，你看神的心都先转过来，谁说我心向你转过来，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反动。你看看刚才我们看的约瑟的这个和兄弟相认，是不是也很像？今天约瑟和兄弟相认，就好比约瑟的爱大大的发动，大大的发动起来，说明约瑟的爱多么宽大。是一个什么人对什么人相认？怎么样用什么爱来爱这些人呢？害他，恨他，嫉妒他，要凶杀他，欺负他，把他卖掉，是不是？这样虐待他，你说说，约瑟还这样的爱他，这除了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用约瑟爱兄弟的爱去爱弟兄姐妹，爱世人，也求主把这样的爱给我们。我们现在呢，也尝到了像约瑟的兄弟们所尝到的这个天父的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爱，对我们也是这样，也不计较我们过去对他我们一切的罪恶。那我们的罪远远超过约瑟的兄弟们的这些罪恶，是不是？我们这一辈子犯了多少罪，你说我都不纪念，所以我们也饶恕别人的罪。这约瑟和兄弟相认，就是以爱来胜过恨，以善来胜过恶，是不是？这就是叫做基督的爱，神的爱。当然了，也是他的兄弟们真正经过彻底的对付，然后呢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是吧？所以需要经过痛悔忧伤，那就会蒙恩典，就会尝到这个滋味，彼此就哭起来了，就抱头而哭，就亲嘴了，那就真正的和睦起来了。所以约瑟的严厉是有原因的，约瑟的严厉，所以有的时候神对我们严厉，我们觉得是我们应该体会的，这是神严厉的爱，是神公义的爱啊，让我们也能够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而不要什么呀，不要那种的无原则的爱。我相信你做父母的绝对不会是对儿女无原则的爱，他撒谎。宝贝啊，你好乖啊，你妈妈这样说，我看你气死了，是不是？他撒谎你还宝贝了？我的小弟弟一辈子一生啊，就一次我母亲管教他一回，从此真是好孩子，从来他也不敢撒谎。就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偷了一次钱，我妈妈正 能管教他，以后他再也不敢。
是啊，
哎呦，好厉害哦，母亲。但就是这样的严厉的对他，我也是，我很少我就偷过一次东西。那个时候还在幼稚园呢，我妈妈的香水我会偷出去，去给同学，你看，而且那香水柜姐呢问我就不承认，以后就没完这件事，就要对付我，所以以后就再也不敢。如果偷了没关系，睁眼闭眼，还有孩子真乖，对不对？你还能敢偷东西？或者你就任凭他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眼，你怎么样？那你就害了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对儿女也要这样，是吧？我们在教会里做主的工作也是这样，真正爱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缺点你要指出来，是吧？这是真正的爱。如果他今天不好，灵性不好，你很可爱啊，你好啊，那你说你这到底对他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这个一天的问安问安，我们都是表面问安，是不是？我们彼此的缺点或者一些事情，谁都不提谁，大家都闷在肚子里头，这个也不是真的爱。求主，我想读了这张圣经，求主给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主的爱，是吧？让我们自己，我们得到了主的爱，我们也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是不是？约瑟的这种宽宏和他在神面前经过苦难，他这样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在雅各家是一个领先的，能够一直带领雅各全家怎么样走在神命定旨意当中。以后雅各全家下到埃及，约瑟一直奉养到底，是吧？所以大家知道到底约瑟哭了几场啊？